第94课，在镜前上操练自己，预备迎接我们的神。
亲爱的天父，从亘古到永远，你是我们的神，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主，你不是在现在救我们，而且你还继续救我们，而且你将来还要救我们。哦，主啊，你是救，就是救我们到底。哦，那靠着你到你的面前，你要拯救到底，因为你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我们满心感恩。主，我们谢谢主，你把荣耀活泼的盼望摆在我们的面前。哦，主啊，因此我们实在求你，求圣灵光照我们。哦，主啊，感动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活泼的盼望是什么。哦，而且也让我们积极的准备来等候你自己的快来。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一，我们有荣耀活泼的盼望，彼得前书一章3-9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我们感谢主，神今天救我们不是救今世就完了，也不是单单的救我们就是跟主相合、跟神相合就够了，而是神给我们有一个荣耀活泼的盼望。我们感谢主。
一，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
在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讲到我们都要复活，我们绝不是说哦，信耶稣今生有依靠，我反正有个神嘛，反正每个人总要相信个神啊，随便到哪一个新的环境随乡入族，我们就要信一个神，就是马马虎虎有个依靠，就精神因素。不是，不是，我们信，我们是信有真有活的神，我们相信就是在今生我们过去了，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复活。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所以这是我们荣耀的活泼的盼望。我们不是像世人说死了死了，大家是怎么想法，世人死了那么反正都到天堂，这就是我们的归属。事实上他还不知道，可能有一天我们还没有死，就是像现在当我们在录音的时候，也可能主就来了，你不知道的，可能号筒一吹响我们就走了。所以我们有一个荣耀活泼的盼望，就是我们都要复活。一，好。
二，神在天上为我们存留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永存的基业。
世界上再好的房子，它会朽坏、会玷污、会衰残。世界上再好的东西，它也会玷污、也会朽坏、也会衰残。我们感谢主，主耶稣去为我们预备地方，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永存的基业。弟兄姊妹，这个不要看成是一个小事，世界上的事只是像草，它的美容只是像草上的花，草要枯干，花要凋谢，但是主为我们预备的是永远长存的。
三，必得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好，请把圣经简念一下。
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9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提摩太前书6章14节，要守着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我们一生走 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当我们得救重生以后，仍然是本乎恩，因着信接受天天的十字架。就接受天天的十字架，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那我们这样信信信信半天是在做什么呢？其实我们一直说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长，我们越来越满足喜乐。但这个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信心的果效就要出现了。我们本于信，以至于信，一天到晚信信信，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的终点也像世人一样吗？死了就算了吗？不对。当我们当有一天我们或者需要经过死亡，或者不经过死亡，但是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就要显明出来，这个我们在下面讲。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荣耀活泼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们，我们今天在这世上不是人家死我也死，而死后我们就上天堂，不是的。我们今天我们都要复活，就是你死了也要复活，对不对？我们活着还存留的人也要改变成为荣耀的身体。所以第一，我们荣耀活泼的盼望，我们都要复活。第二，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在天上永存的基业。第三，我们信心的果效，灵魂的救恩，我们必要得着。所以关于这一点到底是什么，我们下面讲。
二，我们要等候那活泼的盼望。
好，有一件事，主既然给我们荣耀的盼望，我们就要应该等候。神在圣经上充满了要我们来等候他，不是，当然在圣经上很多，在旧约很多的地方不见得是等候将来的盼望，而就是说我们要等候神的允许。神愿意乐意施恩给凡等候他的人，凡等候他的人都是有福的。所以神要我们做一个等候神的人，而就不是说我高兴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要等候。
一，神对等候他的人宝贵的应许。
好，我们可以念几节圣经。
诗篇25篇第3节，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第5节，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21节，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我们感谢主，神他是一个允许的神。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知道神是允许的神，神要按照他的允许为我们来成就一切，但是他做事有定时，按照时候成就美好事。所以我们应该要学习养成操练一个习惯，我们应该等候神。我们知道等候他的必不羞愧，仰望他的也必不会羞愧和着急。第二，
不专一等候的扫罗失去王位。
好，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肯专一等候的话，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在这里等候7天，我来献祭。结果呢，好，等到我不知道他等几天，我想可能扫罗是等到7天的早上，这是我想，我不知道。因为圣经上说等到他献祭完了，撒母耳来了，所以他没有等候。这个不是在乎，弟兄姊妹不要搞错了哦，就是扫罗一着急了他就错了，不是这样，是他不等候神，而他没有认为他的不等候是错的。你要说的实在，难道我们每个人都等候得很好？也没有啊。但是你有没有看见神要你等候？你没有等候，你还要强词夺理，我是因为怎么不等候。我这一个题目最主要的是说，神要我们等候，求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不需要等候。我如果我没有等候，那我们的态度是什么？你说
我们就赶快继续祷告啊。
比方说我没有等候，比方我今天我是扫罗，
嗯，
我没有等候，那么撒母耳来说我了，那我怎么样？
认罪。
对，认罪悔改， 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不是他不他错不是错在他的单纯的不等候，因为他的不等候里面是他不要等候。我们可能很多是我愿意等候，结果我搞错了，没有等候，这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看啊、哦、亚当夏娃也是的，叫你不要吃，吃了还要强吃夺你，这个叫你要等候，你不等候还要强吃夺你，错倒是错在这个地方。你说我们哪一个人没有错，你懂我这意思吗、
嗯嗯、
所以今天说扫罗因为他不肯走等候的道路，所以他失去了王位。他本来好像很谦卑，他后来失去了王位。因为其实不等候的意思就是不尊重神，那你不尊重了，你就求神赦免了，你又不求还要说我的理由为什么。好，
等候过久产生怀疑的约翰，
我们看见约翰呢，他是因为在患难当中被关在监狱里了嘛，因为他是为主的缘故，他讲希律，对不对啊？你不应该娶你的兄弟的妻子，结果被关在监狱里了。所以他就是说，我们等，我是等候别人的还是等候你的？这个我觉得倒也不是错误，就是说我们应该承认，等候过久的时候，难免我们常常会有软弱。那倒不一定，这个他是，所以他还说，到底我是不是等候你呢？所以关于这个等候的问题呢，因此我又想到一件事情，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我接触到的有一错误是什么呢？我祷告，神对我说什么，结果呢得不到，没有得到，因此呢，自己一个呢就是觉得为着维持我祷告永远不会错，所以就讲这个理由，讲那个理由。你懂不懂我的意思？你错就错了嘛。那么因此就是说，他要等候，他没有走，在我们的中间有很多这样的人，他就是说我祷告主跟我怎么讲，结果我们又没有得到。所以我现在要讲到的，约翰说我们是等候别人呢还是等候你呢？约翰，我们不能怪约翰嘛，因为他要被杀头了。他因为约翰他其实他知道耶稣的，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但是他这个时候当然他有软弱，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个除去世人罪孽都不能救我出监牢啊，或者是怎么样，这我不管。但是我要说，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你不要等候错，等候目标，神有给你什么。今天我们要讲的等候这个盼望，那么在你平常讲等候的时候，你应该第一，我应该等候神，不要自己乱干，要祷告祷告，求主带领求主带领，那么也要等候，有等候的目标，我这个要讲清楚。好，我们说，所以我们对那个活泼的盼望呢，因为神愿意我们等候，不是单单这个活泼盼望等候，神要我们等候他的允许。那么如果我不专一等候的扫罗，生死结果把他离弃了，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们压力太重，也会来再核对一下我等候的对象对不对，这倒是很好，应该要等，要来核对一下。好，
三，我们要忍耐等候那活泼的盼望。
哦，这个太重要了，这个我们不能够说约翰，因为约翰他关在监狱里，对吧？事实上这对历世历代的圣徒一样的，当我们等候是一个过程，他做事有定时，按照他时候成就美好事，所以我们等候呢是要很久忍耐，百般忍耐，忍耐到底。因为我们说要做一件事情，有人说为基督教殉道枪毙比较简单，如果你要叫他到关在监狱里去10年20年，这不容易的，所以这个才有产生的百般很忍耐，很久忍耐，忍耐到底。当然弟兄姊妹，当我们讲这些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前面已经都讲过了，就是说忍耐也不是靠你忍耐，我们要忍耐，你说姊妹，我们要忍耐怎么忍耐法？
还是感谢主接受。
对，我如果说我今天跟你说，姊妹啊，你要百般忍耐，你要很久忍耐，你的祷告是什么？
主，我自己可能会失去耐心，你在我里面做成忍耐的功夫。
阿们。 你这很客气，我可能失去耐心。我可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耐心的。主，我们人不可能有百般忍耐。你有，我现在跟你讲，比方说，你忍耐这个事情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到第六次要讲了，哈，我还要忍耐下去啊，还要等候。我们没有办法百般忍耐，很久忍耐，忍耐到底。主，我感谢你。我仰望你自己在我身上来做成一切。好，
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仰望永远不失信的耶稣，保守我们到底的耶稣。
这非常的重要。不，你绝对不能靠自己忍耐。我们是说，主，你是信心创始成终，你既然让我接受这个允许，我要等候你。主，你创始，你也成终。主，我感谢你，我纵然失信，你仍是可信的，你不能违背自己。主，我仰望你。主啊，你是保守我到底的。主，我靠自己我不会到底，我就仰望你。很重要，我们讲生命的道路，讲来讲去就是不要靠自己，只靠神。
C， 神做事有定时，信靠他的人必不着急
呀。我们感谢主，什么都有定时的，神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要等候那活泼的盼望，我们要专心等候，我们要忍耐，我们要仰望，最要仰望。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主耶稣在天上不断的呼唤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连我们这个仰望还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你懂吧？所以一切就是我不能，我仰望主，主你做，一切都是主做的，感谢主。好，
三，我们要预备迎接那荣耀活泼的盼望。
是，我们第一讲到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就对这个盼望我们应该忍耐等候。现在我们讲我们应该如何预备，这是比较重要。我讲上一课弟兄姊妹请原谅我，因为上一课的内容太多了，所以搞到最后我就在跳来跳去讲，但是没有关系，因为这一课里面正好跟上一课有在互补的地方，我希望能够弥补我这个亏欠。好，我们要预备那荣耀活泼的盼望。好，
一，主耶稣再来所要发生的事件与我们今日的关系。我们前面讲过，主再来是预言，有关事件发生前后，我们是以等候留意的态度，而不该主观独断下结论。这里所讲的是参考一些基要派信仰所领受的。
弟兄姊妹，我希望当你学习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比较强调的注重的就是如何预备。至于说有哪些事件发生的前后是如何，你我不赞成这样，我是赞成那样，都可以，因为这不是我的重点。我的重点是说我们应该如何来准备，如何准备来迎接主，这是重要的。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你这一个课程，我请求你们不要在事件发生前后在这里一直在这里讨论，一直，因为你这个是在别的课程去慢慢讨论，在这个课程是强调你应该如何预备。
A， 在预言上留意，早在2000多年前主就说道，看哪，我必快来。主耶稣也早就预言，他来以前有许多预兆，他何等盼望他心腹教会热切等候他快来。启示录22:20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感谢主。所以在主耶稣在2000年以前就说到我要快来。弟兄姊妹，我们作为教会，我们作为基督的心腹，我们对主快来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哪有一个新郎他跟他的心腹跟他的准心腹说，我马上要来了，你就也无所谓，我还是做我反正什么事都不管，我还是做我的事。我想作为一个新郎要娶新妇，或者作为一个童女，她预备要出嫁，正要出嫁以前，你想她全心全意都是在预备嫁妆，全心全意在抢到哪里去买婚纱啊，到哪里去租婚纱，或者是怎么样，对不对？好，就好像我有什么东西我要留给新郎，我又怎么样，都是哪里有不理不睬呢？ 所以弟兄姊妹，但愿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不断地提醒我们预备等候主来，但愿圣灵在这里提醒我们说，耶稣说看啊我必快来，我们每天能够在他面前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有的人说，哎呦主耶稣等等来，因为我这个地上还没有享受惯呢，还没享受够了，哦，我觉得我还要享受，还要怎么样？真的，弟兄姊妹，求主在我们的里面做预备，心态上留意。我想一个爸爸在外面工作，等等呢，妈妈跟孩子在家里，妈妈跟孩子在家里的时候呢，等等，哦呦，听见外面有声音在走路了，哦，是不是爸爸回来了？是不是爸爸回来了？我想这是非常正常的，也是一个很温暖的家庭。如果等等爸爸走进来了，你回来啦，面孔嘛也不笑的，好像是若无其事的样子啊。爸爸回来嘛，肚子已经饿了不得了了，对吧？饭还没有烧啊，还自己还在看电视，你说会吗？这是正常吗？弟兄姊妹，我们的新郎耶稣基督他已经讲了看啊我必快来，他这一句话他就是何等渴慕教会今天回应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哦，但愿圣灵把这个迫切要主来的心愿摆在我们的里面。我不是今天要你们在嘴巴上讲，你不需要对任何人讲，但是主知道的，主今天伤心，主察看人肺腑心肠的主，他今天在看有几个人在这里等候呢。我们不是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讲到那一个穷寡妇吗？穷寡妇不是赖着那个不义的审判官要叫他来跟他伸冤吗？主耶稣不是惊叹的说吗？只是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主耶稣把赖在他面前的那一个心智指为信心的德行。主耶稣今天说看啊我必快来，有哪几个人在这里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真的是说当我们说看啊我必快来的时候，我是不是在等候？我记得我们往往啊，所以你说难怪神要把一些难处许可难处临到我们，我们实在太难的时候啊，我们就巴不得快点快点主来吧，主来就结束吧。当你在这里享受的时候，哎呦我还没享受够嘞。所以我们在预言上要留意，我们不是要留意分析这个那个，不是要分析这个，我们留意我要准备主再来。弟兄姊妹，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我们要留意主为我们预备的是永存的家乡，是给我们荣耀活泼长存的盼望。这个世界很快都过去，世界很快过去，我曾经讲过吗？姊妹，我现在问你，你一个人最早工作几岁？我看见有一个小孩子他最早工作16岁，好了就算他15岁，那么一生工作做到几岁？我给他做到75岁。15岁到75岁是几年啊？
60年，
够了吧？有吧？
嗯，
15岁到75岁蛮好了吧。那我现在请问你，按照一般的常规，一个礼拜的工作几个小时？
一个礼拜
哎，
40小时。
对，那么一个星期一共有几小时？168个小时，24乘7，对不对？好，168个小时跟我工作40个小时，所以你工作就等于1/4，因为你睡觉还取到多少了，对不对？那你刚刚工作几年？
60年。
所以你拼死拼活工作了60年，事实上你每一个礼拜工作就1/4啊，15年。哎呦，在这里争啊争啊争啊争啊啊，大家竞争啊，竞争嘛是表面好听的话，不讲竞争嘛勾心斗角啊，怎么样的话几年？4-5年。所以说你说世界上是不是如草如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好，那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永存的，如果用数字来表示无穷大，无穷大就是无限，无穷大跟你这个不管好了，你就工作四五年，我就给你工作150年嘛， 无穷大比150年还是无穷大，还是没有价值呀。弟兄姊妹，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真的求圣灵给我们，他给我们的是永存的盼望。我们这世界上有什么可以留恋呢？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事实上有很多事情，很多时候你不是为着吃喝，你是为着虚浮的荣耀。人家怎么看我，人家怎么讲我。有很多人他要房子，他要车子，有什么，他不是没有地方住，他只是人家这个房子有几间我也要几间。事实上你一个人要多少，6尺长，你要睡几间房子啊？你说对不对啊？感谢主，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才永远长生。好，所以我就说，但愿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等候主再来。在预言上留意，我随时的让我今天一切的工作，我的重心就是等候主，我就是为了预备迎接主。因此这个事实上我们生命的成长本身就是为着要跟主呀。好，
第7年灾难与教会被提，当主再来最后号筒吹响的时候，凡是清楚得救重生的基督徒一起被提到半空中与主相遇，免去地上有大灾难。被提的资格，凡一切信主的人，哥林多前书15章20到23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属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是，所以被提的资格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是说，当然在我又要讲，在教会当中又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我是接受一些基要派的看法，就是一凡是一切信主的人全部都被提。为什么？因为在这里讲到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他这个分别不是说你多少爱主不爱主，而是他的关键说他属不属基督。所以有人用这个比喻我也能接受的，他说一个细铁丝摆在那里，不管弯的铁钉、锈的铁钉，就是贴的全部都吸上去。所以呢，因此他们是认为就是说被提不是一种赏识，被提乃是跟世界分别出来，意思说他是信主的，所以他可以被提了。所以被提的资格是凡是一切信主的人。好，
我们应当确知在今生我们清楚得救重生与否，特别我们中间出生于几代是基督徒的家庭。
好，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讲从耶稣来要发生的事件来看跟我们今生的关系，因为我们现在重要的是今生的预备嘛，到将来了你定了是那样你就是那样了。所以今天神是给我们利用有限的今天来投资于无限的永远，必朽坏的投资于不朽坏的。所以今天对我们说来，教会被提这个事件，我不管什么时候被提，什么人被提我都不管了。现在我讲被提这一件事情是一切要信主的人，所以我们要确确实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得救重生。关于这一点，弟兄姊妹你们自己在课程主题式的大纲的头几课有特别讲到得救重生，我们可以去重温。我要特别提醒在我们中间同工的弟兄姊妹，特别说我是几代基督徒，这个很危险的。因为这个危险，我这个几代基督徒，我就问他，你什么时候信主啊得救重生？我从小。那么我说你从小你自己什么时候跟基督碰到啊？我从小就会读经祷告。弟兄姊妹，我实在跟你们讲，这是非常的危险，因为我就是几代基督徒家庭出来的，我自己什么都会。你真的，我要比很多基督徒还懂得多一点了，但是我没有得救重生。我希望你们去看看我的信仰历程。第一课，弟兄姊妹，将来被提了，能被提不能被提，这就是永远的问题。所以你在今生我们要预备的时候，你今天要看我有没有得救重生，这是非常重要。
被提的身体， 主耶稣对我们的拯救，直到我们身体得赎，脱离败坏的辖制，才完全成就，被提身体的荣光。我个人接受，这是与今生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的情况有直接关系。
那么我们被提的时候是怎么样情况呢？我们现在把哥林多前书15章42节到49节，请念一下。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
好，腓立比书3章20节到21节。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好，我们知道我们被提的时候，我们要被改变，我们这个整个人，我们身体要改变，要复活，要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你复活荣耀的身体，可能是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个人的荣光不一样。那么到底这个荣光怎样呢？我个人自己会比较相信，因为他在这里讲到是说，所种的是血气身体，所复活的是荣耀的身体。我相信就是当我们这个圣经这样讲，必死的身体活过来啊，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当我们走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啊，走顺生命圣灵的律，在这里走的时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时候，那我们使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必死的身体活过来，也是渐渐的来脱去身体的恶行。那这个我相信，也就是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多少？我相信跟这个荣光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今天穿上的新人，你再看来我的身体是一样的，但是你行为上的新人，在神看来是永远的，你复活过来的是永远的啊！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这是永远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得救重生，我们就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顺圣灵而行，我们的身体慢慢活过来。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要按照他大能来使我们必死的身体，这个是指这个肉身要活过来，要活过来。有的人说怎么活，我不知道啊，我这个只是讲，我听这样讲。有的人说，所以他说不要烧骨灰，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将来要复活。事实上这个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没有道理呢？你身体在泥巴里老早就烂光了呀，也烂成骨头了呀，对不对？其实不是的。有人这样讲说，每一个人里面总有他的特定的那个元素在他的里面，他说神将来就用了这个元素呢，又用他万有的大能改变成荣耀的身体，这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要讲的一件事情，这个身体，我们的身体一定要变荣耀的身体。弟兄姊妹，我讲过，就是我们这荣耀的身体，我们才能飞到天上去啊！不然我们这个自己的血肉之体不能飞。所以我就在想啊，太空衣啊，最近啊，我看见啊，那个到宇宙去的那个飞行员啊，他们的太空衣要1亿5000万人民币啊，实在是我觉得是很那个，科学真是发达，实在做得很好。但是你要知道，主耶稣的血把你买回来，你那个身体啊要改变啊，这个是无价之宝。因为你这个身体，你到天上去，你这个身体飞来飞去，而且你不受时空限制了，这个是被提的身体。所以被提的身体就是跟主耶稣复活的身体一样。主耶稣复活身体，大家在一个房间里 他可以越过空间，他就到你这里来。他也可以不要吃，也可以吃。他不是单单的魂，是有体的。但这个身体是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还是注意的要讲，弟兄姊妹，你要确知你自己有没有得救。
我们今生应当预备，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使我们必死的身体不断活过来。
是，所以我们针对着我们的身体都要背起。那我们刚刚讲，我们的身体要必死的身体活过来，就是使我们这一个行为上的旧人要渐渐出去，要穿上新人。当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的，我其实说的实在，我不在乎我的荣光有多少大，月有月的荣光，日有日荣光，但是我在乎主救赎的大爱，他救赎能力能够做到这样，我何等渴慕让神能够借助我们这一群人说，感谢主，这是一群圣父的人，这一从是救赎大爱所买回来的身体，你看有这么有荣光，我们是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的荣耀，神要点着我们这个是他的杰作啊，是他自己救赎的工作，使我们的身体能够活过来，有这么大的荣光，你说对不对？我就我个人而论，我说实在我没有想到要怎么，但是我愿意讨主的喜悦，我愿意满足主的心愿，因为这是主救赎我们的目标嘛，他要让我们成为他荣耀的器皿嘛，来和他一同掌权嘛。
基督台前的交账，罗马书14:10-12，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好，所以我们一到了主面前了，教会被提到空中了，我们就到基督台前要交账。就像爸爸妈妈出去赴宴去，叫孩子你在家里乖乖的，等我回来我有赏赐啊。那么其实主在这里，他就是要给我们赏赐。在有的地方呢是写在基督台前受审判，别人一讲到审判，他就觉得怎么我们不经过白色大宝座审判嘛？怎么基督又审判我们？这个审判不是那个审判，其实这个审判就是交账的意思，就是说你来讲讲看啊，你所做的到底怎么样。那么在基督台前，我们大家都要站在基督台前，在基督台前，所以保罗说我们大家不要论断，到了时候到那里去讲吧。到基督台前的时候，我们个人所做的都要讲出来。那么基督台前交账的依据是什么呢？我们过去一直以为是旧约的10条律法啊，我看见有很多地方都挂着10条诫是什么，当然你挂着没有错嘛，对不对？但是姊妹你讲讲看，10条诫跟我们的每天生活的关系是什么？
那个是字句，我们每天是按着圣灵的带领，
那10条诫不要了。
律法是要达到，但是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达到的。
不是，我现在问你，那我这个10条诫要不要挂在哪里呢？
可以挂。
那么挂了对我有什么好处？你又说不要去行它吗？
就是我们先要把它埋藏在心里。
对，弟兄姊妹，律法的意一定要达到，把主的话藏在心里，10条诫的内容藏在心里，圣灵接到我们心里，到哪一天感动你出来的话，那所以说我们不是要去守10条诫，心灵的遗文的旧样是守，心灵的新样就是把它吃进去，吃到心里面，让圣灵在心里运行，到的时候感动出来的，这个就叫做心灵的新样。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是弟兄姊妹，关于这个是生命圣灵的律，我相信前面也讲得非常的清楚，大家要非常的明白说，我们今天将来神要问你的，那姊妹我想请问你，你想想看，在雅各书2章是讲到要按照生命圣灵的律来交账了，那我请问你，你想想看神怎么交账法，
就是我们有没有顺靠圣灵而行啊？
对，非常好。 好，那么我再问你，顺靠圣灵而行，具体表示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又是怎么样？
就是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靠着心里平安，外面和谐而行。
对，还不需要那么高级，事实上就是我每天是不是我有健康的健全的灵修生活，对不对啊？以后我是不是每天是顺着里面平安，外面和谐？也就是说，说了实在话，如果你看见这个一家一直在吵架，那么丈夫跟妻子说你要好好爱主，你为什么不爱主？那么妻子说我看你也没有什么好。那么我现在问你，丈夫有没有活在生命森林律里？
没有。
对，所以其实也是一句话，每天就是活在心理平安，不违背基本真理的心理平安，外面和谐。如果你看见是这样的话，就对头，对不对？很简单。好，那么神怎么来教我问你呢？我那天感动你要去那件事情，你有没有做？我不是跟你叫你去道歉吗？我不是说要叫你说那天不要讲话吗？或者说这样的。所以今天就是神今天在基督台前的交战，是你有没有顺圣灵的引导，也就是顺心里的平安，外面和谐。好，我神感动我，我要讲一句话。当我讲话的时候，我发现对方不高兴。像我丈夫，我从前就是我要跟他讲理，我管你高兴不高兴，我就是把他讲到底。但是神现在给我看见，就是说我要顺着心里的平安，外面的和谐。就是说如果我讲话他有不高兴，哦，我就停，不等于我不讲，也不等于我讲，我就问问主，我主，你如果要我讲，我该怎么讲，我该怎么做？这就叫是生命圣灵的律。弟兄姊妹，不要把生命圣灵的律靠上高超的不得了，好像觉得这样，事实上是依据了这一个。好，来讲
交战的依据，赐生命圣灵的律，使人自由的律法。
嗯，
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交战。
好，就是你有没有依照生命圣灵的律你行事为人，对不对？你是不是顺着平安，你是不是顺着和谐，你去做事情？我们的言语和心思意念要讲啊，有的人就是我讲话就讲个畅快再说，管你怎么样，心里觉得有平不觉得我就是要讲，外面的人家在就这样，你话讲这么多啊，但是我就是要讲。所以其实简单的不得了，我们的工程，也就是我做每一件事，我根基是不是立在磐石上，我祷告主啊，我看我应该怎么做。所以我的言语，我的行为，我的行事为人，我的一切全部都要交账。就是说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我叫四条诫命守守好，不是这么一件事情的。就是神感动你，神感动你去做什么，我就顺着神去感动。那么我说个实在，我们也没那么好，神叫你做你就做了，那么当圣灵感动你，你没有做，没做你怎么样了？我就悔改呀，求主救我，赦免我，好，我求主拯救我，能够达到呀，对不对？所以其实非常的简单，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觉得基督徒走的道路，我过去是走理的道路，现在我走的是什么路？你说
信，
还有呢？
接受，
顺，你懂我意思吗？
嗯，
过去我就是走，你有道理我就听嘛，
嗯，
你没道理我不听嘛，现在我就是走顺，就是说好，主你看怎么样？你我真的很感恩，神真的改变我，脱去我很多，因为我过去觉得自己就这么败坏，人家跟我讲话，我头脑就打一个咯噔，打一个咯噔，想想你通不通，通一通我才点头，不管我外面讲话不讲话。我通一通我才点头，我不通我就呆着发呆。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即使说你现在在地上过的日子，但是这不是一团和气，你不要以为我不跟你吵架了你这都是蒙神悦纳，不见得，你可能你的不吵架是一团和气，可能你里面还有很多委屈。我今天只是说，哦，主一切都交给你，主我愿意，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做，主啊，我与你同时必与你同活，就是这样。好，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对十字架的道路，我不是好像觉得我这么软弱，而乃是把我自己一切的主权交给神，让基督的智慧、基督的聪明、基督的能力来彰显。
我们的工程要交账，
最好我们今天所做的，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的生活，我们全部都要交账。所以我真的很欢喜一首诗歌说，但愿我一切所有在那日都能耐火。所以有人这样讲，神怎么交账呢？神怎么试验呢？有人这样讲，就是火烧，就这些经过看能够存得住存不住。你经过的时候，我们知道就属于基督的才火烧不掉，属于自己的全部都烧光。所以那个时候有的人会想到是可不可以跟神开开后门啊，或者说这个他就有的人是认为就是有火发现试验个人的工程，也照样试验你的言语行为，也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你是不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存得住，在不在基督里都存不住，就是这样。好，我们现在讲，好，等到交账完以后呢，要得着赏赐。好，我们这个每个赏赐要念一下。圣经节，
马太福音5:12，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好，这个是讲为主受逼迫必然是得赏赐。好，
马太福音6:1，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
这个就是说行善事就是为主要在暗地行善事，也无所谓暗地明地，最主要的你不要显耀自己，所以你这样的话你也必得赏赐，就是说行善事也可以得赏赐，就是同样行善事也可以不得赏赐也可以得赏赐。
马太福音10:41-42，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神非常的仔细的，你如果说你今天做一件事情，我是为什么做啊？我为着这个人很好我做，还是我为着主的缘故去做，反正你存心是什么呀，你就得到的是什么赏赐。那你存心怎么样？
路加福音6:22-23，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这样。35，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还是看见就是说逼迫我们的也好，甚至就是我们爱仇敌也得赏赐。所以我们看见真的是说，当在基督台前，你一点一滴都在神的手中，真的我们每天生活动机起居动作他都看见，他都知道你的存心，他也知道，所以这一些他都会报答，都会报答。所以我们记得主耶稣说，你父在暗中操靠必然报答你，所以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一想到这一些，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亏欠，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为着贪图一些虚浮的荣耀，就觉得为什么这样，其实有那个和没有那个跟你没有关系的，你只是觉得，反正就是我最近常常就觉得神对我说，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虚的浮的根本不是实在的嘛，我们要得到的是神的荣耀，我们是要荣耀神与主同的荣耀。
哥林多前书3:8，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14，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哥罗西书3:22-24，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对，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今天在世上，不管是在社会上工作，在教会里侍奉，不管怎么样，其实我的目标是为主。这个我欢喜讲，我们的目标如果是为人，一点价值都没有了。所以你可以不一定是啊全时间的传道人，可以是在社会上工作，但是就是主要我做什么，我就是做，我一切都是为主做，这又有赏赐。你看神细致的不得了的，每样东西都有每样的赏赐的。
希伯来书10:35，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
好，有勇敢的心也有赏赐。
11:6，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对，当你祷告有信心也有赏赐，那你看见神真的是，我也就是你今天在地上的一举一动，我的心思意念，不管我所做的，我一切只要是为主的话，这个就存留得住，在火里经过那就存留得住，那就有赏赐。那就我真的是觉得神实在太仔细了，很多事情我们自己都忘记的，但是他不会的，他什么他都记在那里。所以圣经上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人是可信的，他不能违背自己。我们放心，你会忘记，你会怎么样，神不会忘记。那么现在话讲回来，如果我们很想期待的世界人给我的赏赐，那么是在天上就失去赏赐，
得着冠冕。哥林多前书9:25，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
好，就是说除了这个一般赏赐以外，这个就是我自己讲讲，这个就一些比较小的事情，然后一些赏赐给你一些东西。那么这个冠冕呢，那是一个荣耀的冠冕。我过去啊，我过去一直说我不要冠冕了，那我因为我觉得，那我觉得我的动机不纯嘛，那我为什么我要寻求冠冕呢？我好像我还要这个荣耀。但是现在啊，我也要冠冕的。我现在常常想到，24位长老，当他把自己的冠冕拿下来，才放在羔羊的面前，放在主神面前的时候，那我就在想，我也很要的，因为为什么？这是我，因为主是配的这样的冠冕，这是他劳苦的功效，我也愿意做一个顺命的儿女，得到他劳苦的功效来归给他，对不对？因为这本来就是本于他，我也应该归给他。所以我现在呢，我现在也不是说我为着寻求冠冕而冠冕，没有，我现在也是说我不会拒绝冠冕了。
雅各书1:12，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
那这个其实我们知道，忍受试探其实就是背十字架，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今天受了十字架，被人的顶撞，被人的误会，被受主的管教，如果我能够经历以后，事实上生命的冠冕，因为你生命成长了呀。所以我相信啊，生命成长的人是有一个生命成长冠冕。所以我们刚刚念的就是，我们是要得不能朽坏的冠冕，世界上的冠冕都要过去啊，对不对啊？你有什么金牌银牌，我觉得非常的好啊，这个是好，但是这个在世界上是很好，但是有一天神给我们的是不能朽坏的冠冕，而且也是永远长存的，而这个是要从亘古到永远，这个永远不是100年、1000年的问题，那是无限无限的永远了，那这个冠冕就存到无限的永远。
哥林多前书5:4，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好，那这个他这个前面其实是讲到说，你如果做忠心的仆人，要得到不能衰残的荣耀的冠冕。那个刚刚说忍受试探，其实就是接受十字架，是生命的冠冕。
提摩太后书4:8，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你看，爱慕他显现的人，当然因为爱慕他显现的人，他也就不断的洁净自己，洁净自己，所以要得到公义的冠冕，对不对？ 所以今天神给我们有小的礼物赏赐，但是他还给我们冠冕，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台前在交账，先这样先交账，在基督台前交账。因此我们今生应该怎么准备呢？
我们今生应该预备，确知什么是生命圣灵的律，应该按照生命圣灵的律工作、说话、行事。
我可以说也可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这么急迫的好像愿意按照神的引导带领，把这条生命的道路和大家一起分享。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必须知道生命圣灵的律，因为你将来你受所谓审判也好，交账也好，我们是按照生命圣灵的律来交账的。来交账以后，我们可以得到冠冕，我们可以得到不能坏的冠冕，得到赏赐啊！所以我们今天必须清楚知道生命圣灵的律。其实当我们走对这条律了，我们将来可以得到这个。在今生最主要的，你的恶是容易，你的担子是轻省的，而我们是享受天父的儿子叫我自由，就真自由的生活，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生命圣灵的律。弟兄姊妹，把前面的大纲看一看。
羔羊婚宴，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
好，我很欢喜吴恩甫老牧师有讲的一段话，我觉得他讲到羔羊的婚宴，他一段话我非常欢喜，我们念一下。
信徒在世经历多苦，我们的心情犹如一个许婚的女子，孤单寂寞等候她的爱人回来，因此天天唤着我的良人呐、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一旦黑夜已尽，晨星出现，久所羡慕的主翩然来临，那种快乐真是没有言语足以形容。经上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到那日与主面对面彼此相遇，我们的喜乐实在找不出词汇来描写。不但相遇，并且与主永远同在，再不分离。从此以后，没有生离，也没有死别的痛苦。正如圣经上所记，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当基督与教会众信徒结合成为一体时，你曾否想到基督的荣耀就是我们的荣耀，基督的丰富就是我们的丰富，基督的国度就是我们的国度，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荣耀、国度都属于我们的。我属良人，良人属我。哦，有福的早晨，快乐的早晨，主耶稣啊，愿你快来。二，得着称赞荣耀。前面已经说过，当众信徒被提以后，在空中有一个真审大会，到那日每一个忠心侍奉主的人要为着他们美好的生活见证，忠心的侍奉和传福音，结灵果，得着称赞荣耀。多少年来的漂泊、磨练、迫害，多少眼泪，多少血迹、鞭痕、毁谤、羞辱，到那日要成为个人荣耀的冠冕和报赏。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小带大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哦，荣耀的早晨，到那日一切的眼泪是清，一切的痛苦非逝，不朽的生命，永远的荣耀，百倍的收获。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我们感谢主，我们到基督台前去交账，去交账以后我们得到了赏赐，得到了冠冕啊！我们真的在地上一切的痛苦，我很欢喜这一首诗歌说，到我们走了路的尽头，千辛万苦不在心头，好像都忘记了啊！只有一切欢乐就代替了我们一生的哀苦。我们感谢主，我们得到了赏赐，得到冠冕以后，我们就要来就羔羊婚宴。到羔羊婚宴，我们现在念一念，请念启示录十九章。
启示录十九章七节到十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
我们知道羔羊婚宴是在假教会淫妇啊被消灭以后，真教会基督的心腹啊，基督迎娶心腹，所以我们感谢主，到那个时候教会要与主永远同在，永不再分离。所以因此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预备什么呢？在整个的宇宙，我想是最高峰的就是神为他的儿子娶媳妇了，那就是神要他的儿子，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借着他流血舍身，他舍去了自己的身体，建立了教会为自己的身体。因此我实在是很难想象这种的基督的流血舍身，而那个时候跟教会真正的在一起永不分离的快乐。我也想到历史历代整个的教会历史是一个殉道的历史啊，真的大家经过了多少的眼泪，愿意忠贞向着主，向着真的不肯偏于邪，而能够都乘着纯一贞洁的心向着基督，这个时候就与主联合直到永远。我们实在满心的感恩。因此在这里我们讲到羔羊的婚娶的时候，我们应该今生怎么预备呢？
我们今生应该预备新郎去预备地方，新妇要成长，预备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好，不但只是说新郎去预备地方，我们都是主啊，你允许说预备地方，怎么还不来接我们？我们应该看见说神要我们心腹预备好了，装饰整齐，等候羔羊的婚娶，就是什么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圣徒所行的义是什么，其实也就是使律法的义成就在不顺从肉体之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要预备这义，信徒不只要这样，而且我们教会不只是外面有这个衣服，当然这个外面的衣服跟里面也是不能够分的，我觉得里面也要准备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心意，就是纯一清洁的心，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心意要不断的更新而变化，被神夺回又夺回，像服基督。我觉得里面要有这个心，外面有这，那么也就这衣服，不过外面的衣服跟里面的心也有关系，因为只有这里面有这样的心，外面才肯顺服圣灵，对，所以我们要预备弟兄姊妹，不要把它轻看了，不要把它轻看，你不要一天到晚研究主再来，你等候主再来，好的，这个心是神欢喜的，但是你要预备衣服，地上的婚纱可能可以买到，到的时候还可以租，那个时候婚纱是靠着你今天在地上不断的义行，不断的每天的行为支撑这个光面洁白的细麻衣，这个那个时候是买不到的。预备预备，让我们真的求圣灵不断在我们的里面，顺生命圣灵的力走，顺心中平安，外面和谐，这样我们才有圣徒所行的义，才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千禧年国度，天国，基督掌权的基督国度，和平的国度，幸福的国度，荣耀国度，圣城耶路撒冷，天上耶路撒冷，是复活圣徒聚集的地方，基督和圣徒掌权的京都。
我们感谢主，当我们到了天上了，那么我们以后不是刚刚说我们羔羊婚宴呢啊，地上嘛七年灾难，那么征兆七年灾难最高峰呢，我们就和基督一起下来到地上，以后呢大概 有些圣经学者认为大概是花30天功夫，神要准备嘛，我们前面讲过要准备犹太人受审判，列邦要受审判什么样等等。那么到要审判了以后呢，我们就进入千年国度。千年国度，我们说千年的国度它是一个基督掌权的国度。我们看以赛亚书11:9-10，
以赛亚书11:9-10，在我圣山的殿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
是千年的国度是基督掌权，因为耶西的根就是基督掌权。基督一掌权，我们知道基督是圣洁的，他是绝对完全没有错误的，是基督掌权的国度，和平的国度。以赛亚2:4，
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他是欢乐幸福的国度，以赛亚65:21-22。
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
他是一个荣耀的国度，以赛亚书35:1-2。
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
60:18-22，
以赛亚书60:18-22，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
好，我们看见就是千年国度是以基督掌权，我们与基督一起掌权。那基督掌权，我们住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这个很重要。我们来看一看，圣城新耶路撒冷一般人认为是在半空中，因为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地上的耶路撒冷有两个耶路撒冷，那地上耶路撒冷跟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个我们是在天上耶路撒冷，因为我们是被提的身体嘛，我们可以走来走去的。那么而地上的人不会走到天上来了，我们可以走到地上，而我们来统治整个的世界。而以色列耶路撒冷呢，是作为整个世界的京都，大家都到耶路撒冷来朝拜神这样。那个地上就是在这个地上，但是很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撒旦被捆绑，很不同的地方是基督掌绝对的完全。因此在那个时候兽性也改变了，野兽也改变了，野兽的狮子跟豹可以住了大家呢也就如果说真的是有疾病的话呢，还这个一定是一种咒诅所以百岁死的人还算是小孩子夭折。那么所以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完全的和平国度其实人间一直在显世界大同，一直要这样，这个其实是在地上实行的生长权的国度，也是有人认为是给历世历代得胜的圣徒一个赏赐，因为圣徒在这里一起跟主掌权。因此对我们要准备什么呢？
我们今生应该预备投资于圣城耶路撒冷。
好，所以圣城新耶路撒冷是我们看见在启示录21:22有讲到在黄金的街道比喻的城墙怎么样等等等等。我们说圣城新耶路撒冷大家都想望的，在 圣城耶路撒冷的每一那个墙上的石头，每一块都有我们的名字，石头上都有我们的名字的。那么而他这个石头都是宝贝的不得了的。那这个为什么今天神做创造宇宙万有一下都造好了，怎么造一个圣城性耶路撒冷造不好？造不好是因为我们投资不够。你明明我没有一百万的价值，他这一块石头一百万的话，他摆不上去，这块石头在哪里摆不上去。所以今天我们是在求神怜悯，让我们真的是说怎样来投资于圣城新耶路撒冷。好，我们有几节圣经来请念一下。
诗篇七十七篇十二节，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
神在这里经营这一个，在经营这一个圣城性耶路撒冷。你看希伯来是一章十节，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对，神今天在经营什么？宇宙万有对神说才根本没怎么样，今天要经营这一群被救赎回来，被耶稣宝血所救赎回来，这些人愿意完全降服在他面前所做的工作，这个神经营建造这个宇宙万有，他讲一声都做好了，就是我们这个悖逆的人搞不好，我们这个人就是这样背叛嘛。所以神今天在经营，那么他经营靠谁投资呢？好，我们来看
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我们看路加福音十六章一到十二节，我们现在不念，就是讲到主耶稣讲到那个不义的管家，讲不义管家的时候，他讲要趁要，就是说要使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可以领你到永存的帐幕。也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是讲会导致不义的钱财，我们要利用这一些来结交朋友，就是意思说让我们要用利用有生有限的今生的人力精力物力财力来投资于无限的永远，结交朋友，结交朋友。所以主要我们今天来投资于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一章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么美丽光华，其实这就是你我在地上的投资，就是神的经营和建造。所以我们将来要去的那一个地方，就是要我们今天在做，神在这里迟延，其实在等候我们建投资，投资我们这个是才是永远不朽坏的啊，是荣耀的长存的基业，是荣耀的。好，
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一切不幸的人受神的审判。
好，等到我们这边千年国度好了，大家千年国度好了以后，魔鬼不是暂时被捆被释放吗？被释放以后呢，又来打那个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是指天上耶路撒冷跟地上耶路撒冷。那么结果神就把它捉起来，摆在无底坑，硫磺的火湖里，就永远在那里了。那里的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那么就开始了白色大宝座审判嘛。白色大宝座审判，我还是讲一句，我们今生要准备的孩子，你确定你有没有得救重生？因为你得救重生，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你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不在，就是这样。好，
新天新地，启示录二十一章一到五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我们感谢主，从伊甸园的背叛 到这个整个的过程，现在神全部更新，他得着了一群与基督联合的一群 的孩子啊的儿女，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就那个在这里彼得后书，我们可以去看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就是神要把整个的天地都用火焚烧，以后我们就进入新天新地。所以就很多解经家认为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节到五节讲到新天新地，而后面讲的是讲圣城新耶路撒冷，就这二十一章的一节到五节是新天新地。所以圣经上没有讲了那么多关于新天新地，无论如何就这样的我们就进入永远。那进入永远，我们永远是基督的心腹嘛，对不对？我们就是，哎呀，我们实在何等的欢喜快乐。我们今天当我们祷告与主联合的时候，已经都喜乐得不得了。那个时候我们要面对面的看见他了，那这个喜乐我想实在是没有办法形容。赞美耶稣，我们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所再来发生的事件和今天的关系，我们应该怎么来准备。所以我们要求主不断的来带领我们准备。好，我们怎么准备呢？
心窍习练的通达，在敬虔上操练自己，预备迎接我们的神。
好，关于这些我们在前面其实讲的很多哦，我们就把它念一下。我们第一，我们要回应主的呼召，走十字架的道路，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要有健全的灵修生活，弟兄姊妹，将主的话收藏在心中。我们真的心窍习练的通达，我们前面讲过，我们要看见一件事，哦，我知道这是十字架。我们要习练的通达，这是十字架，这是造就我圣洁的品格，就是这样。那么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就是操练心中平安，外面和谐，不和谐我就停下来啊，我要追求和谐，其实就是这样来预备迎接我们的神。真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且彼此前世相爱，不断洁净自己，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忍耐等候主来。我们祷告。哦主，我们满心感恩，满心感恩。哦主啊，你永远是得胜的主，虽然亚当夏娃失败了，但是主啊，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你要得着一群哦降服在你主权的人，哦得着一群归回你的孩子教会。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有一天教会回到你那里。哦主啊，你要与教会同在，永远同在，永不分离。哦主啊，教会永远是你的心腹。主啊，今天因为我们人不明白，所以你就用婚姻的关系来告诉我们。哦，你说为着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哦，你就是为着这缘故，为着来表示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哦，你用人的夫妻来让我们有一点小体会。愿圣灵你不断将这荣耀活泼的盼望存在我们的里面，也求圣灵不断在我们的里面时时警醒，常常祈求，预备等候我们的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们。